站得更近啊，不用怕，口水不会碰到你的。大家晚上好，哎，很高兴你们再次能够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。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，今天来再打开到那段经文，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也关系到你，关系到我们，关系到我每个人。那我们必须要有把握，那么就是人生嘛。那么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呢，给我们看到了有几个人，有几个人啊，讲到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是一个财主。中国有没有财主？很多，现在越来越多啊。但我不是财主，我跟你一样都不是财主。但是呢，不管如何，我们今天来看圣经，讲到这里有一个财主，他是相当于今天的这个亿万富翁，非常有钱。因为很有钱，所以呢，生活怎么样？刚才你讲，你有读到吗？十九节，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什么？奢华宴乐。请你打开到圣经89页，89页，刚才你所读的那一段，就是第19节嘛，19节有没有？89页，下面有个19节，财主和拉撒路，他因为非常有钱，所以穿着呢就不一样了，吃的也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天天奢华宴乐，但是他家里旁边又有一个人，跟他完全是老反，是一个讨饭，他的名字叫拉撒路。一个讨饭的人，他穷得不得了啊！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一个有钱的，一个没有钱的，一个天天奢华宴乐，一个是在讨饭的，吃不饱的啊！穿的就是什么？刚才讲的啊，他是21节啊，20节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他没有力走路啊。可能生病的、跛脚的或者什么，没有人会去在乎他，就每天有人把他放在那边，希望他能够就是靠什么，从桌子上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狗来填他的床。的确的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有没有？有，多得很呢，所以呢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相信你们读的人没算什么啊，但是你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讲到人生最后是什么，不再是活着的时候，是过后的时候，那才是最重要。最后是什么？死亡。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讲呢，都是很公平的。不管是你是钱财有钱的人，或没钱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前一阵子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谣言，在我们国庆日之前。新加坡传了一个很大的谣言，连外那个马来西亚都知道，甚至在中国也有人在查问，到底会有没有这个事实？讲到我们的李光耀总理死了，李自正死了，但这个是谣言。但我要讲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，哪个人不死？对不对？死是很公平的，对每个人来讲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给大家来分思想这个主题呢，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结局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看到有三种人，一个是财主，另外一个是 拉萨路就是讨饭的，还有一组人就是财主的五个兄弟，五个兄弟。我们看到他们生前信仰不一样，他们所追求的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他们结果也不一样。那么，让我们来做个借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同样的路，你不要说这个是他们的人生，因为毕竟我们最后还是要到同样的地方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都有一天要到站，要下车的，也就是说，面对死亡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财主，他知道有神，他却没有相信神。今天很多人知道有神，但是他们不理睬，敬而远之。反正我不在乎，反正我今天有酒今朝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不管，我享受了。财主知道有一位神，天地之间有一位神，但是他没有相信。他相信是什么呢？财主最在乎的是什么呢？要不然他成为财主，也就是金钱，金钱，哇，这么可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人人都想抱着，人人都想拥有，有些人，好多人到新加坡来淘金之前也有很多，我在澳大利亚也看到有一个地方，很多中国人，他们真的是大概100年前。清朝的时代就到了澳大利亚去淘金，真的是淘金，因为那边有金矿。还有一个美国的地方，也是美中国人去的地方，好多中国人就很早就去了淘金的。你知道哪个地方？猜猜看，谁说的？旧金山，没错，San Francisco，旧金山。如果你到这些地方去，你会看到我们老祖宗的历史。你会去想一想，我曾经在澳大利亚，我曾经在美国的旧城，我曾经到那几个地方去看，我们中国人曾经到的地方，在那里的生活很苦啊，很苦啊，为的就是要淘金，离家背井，被人欺负啊。但是最后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什么？这个台主呢？他以金钱为中心，好多人都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就当这个借镜。我并不是针对那一个人，但是希望当对我们我所讲的对大家都有帮助，因为这从圣经里面来看，这个人呢，他就以金钱为他的神。有没有看到人拜金神啊？有没有看到人拜钱？有没有？还没有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大有人在。我看过一个人拜元宝的，他就是元宝在那边拜的，每天都烧香拜元宝。还有我们在这里，你们有的工地在那附近嘛，在斯德哥那边，斯德哥有一个很出名的庙，那是什么庙？你们都知道财神庙。为什么要到财神庙去拜？是想捞一点钱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现在很多。想要金钱，叫做拜金主义。他是一个财主，他以金钱为中心，他的目标就是钱，把钱放在首位。今天好多人，钱是最重要的，首位。但是却不知道，金钱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。请问，金钱是万人的吗？不是，对。那有人说呢，金钱能买名贵的、精致的钟表，但是买不到时间。有人说，金钱能够买到华贵合体的服装，却买不到高雅的气质与风度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钱是重要的，钱千万要有，但是不是，它也并不是万能的。口里无钱，存折里无钱，但是心里装满钱的人，你说他是苦的还是乐的呢？他心里装满钱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告诉你他是苦的， 口袋里有钱，存折里有钱，那心中无钱呢？这是有福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是钱奴，他是钱的管家。有人这么说，他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人，香港作家，他的名字叫张力。他有谈到这个金钱的苦跟乐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他说有没有钱不是关键，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它。你如何看待它？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是金钱的管家，就是保管者，这些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，我们只是一个管家，不属于我们。我们也不是金钱的奴隶。我读一首诗给你听哈，我刚刚好在这个上网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这有人这么写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说：“金钱能够买漂亮的衣服，但买不到美丽。啊，金钱能够买到医生和药品，但买不到健康。金钱能够买到豪华的房子，但买不到亲情。”金钱能够买到娇艳的玫瑰，但买不到爱情。金钱能够买到冲动的整栋的哈，冲动的书本，但买不到学识。金钱能够买到最高的文凭，但却买不到水平。水平。金钱能够买到满意的职位，但买不到成功。金钱能够买到山盟海誓，但却买不到忠诚。金钱能买很多东西，但买不到的更多。他们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买不到的还更多。所以他这么说：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，但金钱却不是，绝对不是忘人的。最后我最蛮喜欢这一句话，说。金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，但金钱却绝对不是万能的，同意吧？哎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钱是好用、好使，但是它不是万能。其实呢，钱不在多，够花就行。千万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负担。那么，这样我们才能够。真正的轻松的去过活，才有快乐。一个人呢，如果知道有神不相信神呢，这个人一定活得很痛苦的，就好像这个财主，他每天都就讲他的钱，如果掉了一分钱，他心里很痛苦，患得患失的。那么这个财主呢，他也是另外一点呢，知道行善呢，他却没有去行，在他的门口。就有一个讨饭的，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每一天都坐在他那边等他，从他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，可以见这个财主呢，他并不在乎这个人的死活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说，哎呀，拿一点饭给他吃？没有，就放他在那里，当着没看见的，只要不要爬进来就好了，在门口就可以了，就把它当作一条狗，帮我看门吧。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罪。今天我们早上有听到关于罪，罪呢就是说，当我们知道去行的善却不去行，那便是罪了。就是该做的不做，就是罪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，啊，罪是我去做不该做的，也就是说，不可以杀人，我杀了人；不可以偷钱，我偷钱；啊，不可以说谎，我说谎。啊，这个就是罪。其实只是一面而已，圣经还有讲到罪的另外一面。你该做的，你该行的善，好像看到一个玻璃杯破了在地上，你要把它捡起来。但你说，哎，不关我的事啊，别人踢到是别人的事，让别人去踢到吧，要捡让别人去捡吧，那不关我事啊，只要我没有踢到就好了。 那你就走了，那是罪，因为你知道应该捡起来，免得别人后面受伤，你却没有去做，那是罪。知道行善，知善不行，便是罪，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。所以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圣经这么说。今天有很多人在行善，但是他们的行善呢，都是在表面，表面，没有真正去行。还有，这个财主啊，他知道活在这个世界呢是虚空的。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所罗门王，他是非常富有的，他是一位王，而且当时呢，他做王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平安，非常可以说是盛世的时候，甚至有人来进贡啊。他也娶了好多的妻子，还有很多的东西，拥有很多东西。他说：“我眼睛看到了，没有一样不给自己满足的。”也就是说，他随心所欲，他要什么就要什么。但是他知道有一些东西他得不到的。就算他有全世界，他有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他最后说什么呢？在传道诗里面，他说：“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”今天你拥有的很多东西，你感到满足吗？我觉得，我看我自己，今天我有很多东西比以前我没有的，但是我快乐吗？我因为有今天更多的东西，我就比以前更快乐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比以前更快乐，可能反正相反的，可能我比以前更忧虑，因为太多东西的，太多东西，直到我心里烦了。以前没有，我记得童年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我没有，我们家里也不算富有，也是很穷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蛮不错的。今天呢，我家里很多东西呀、是不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东西了？我存折有多钱？有些钱呢、我快乐吗？比以前更快乐吗？并不是如此。我相信你会同意我所说的。所以呢，在传道书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这虚空这两个字啊，是出于这个国王非常富有，他什么都有，皇宫，华丽的皇宫啊，什么都有，但他却说是虚空的。这个两个字虚空出现在他这本书里面总共37次。他每当看到这些，都是空的，过后又怎么样？也是没有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一切都是空。虚空这一词啊，我们怎么翻译？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来解释这两个字叫虚空呢？其实虚空这一词呢，有时可以翻译为毫无意义，没有意义的，或者是在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翻为成一口气，一口气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口气啊，人生短暂就如一口气，人生毫无意义，人生绝对是虚空的。我看对这样的一个论调，不只是这位所罗门王有讲过，释迦牟尼啊，佛教也谈过。释迦牟尼就是佛教的教主，他在所罗门后大概400年啊，他看到他本来是一个王子来的，在印度，他看到人生的痛苦，人生的哪些痛苦？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然后忧、悲、恼、厌、憎啊，这几样东西，恩爱、别离和所欲，这一等等的所谓八苦，他说这是人生。他说 说就是人生。婴孩生下来就会哭，他也这样讲。婴孩生下来一定要哭，对不对？不哭也要弄他哭，为什么要弄他哭呢？这个是必然的，生理上的需要。有谁出生孩子？我们看这里每个妈妈，有这个妈妈的，你们生孩子，那个孩子一定哭的嘛？应该是要哭的，因为这个生理的需要，他哭的时候才能够呼吸的。但是有人说他应该实在应该要哭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出生受苦，然后过后要死去，生命没有意义。的确的，圣经也是如此的说道：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。人生的盼望到底在哪里？人生的盼望到底在哪里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是很灰色哦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生有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在耶稣里面。耶稣给我们每个人预备一个永不过去、永恒的国度。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是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那么这一生我们才有意义。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你就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。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今生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在干啥？你都不知道，你就很虚空。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是从哪里来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创造来的。神爱我们，那么神也给我们盼望有永生。在基督里有永生，我们知道过后我们往哪里去。那这一生呢，我们就有希望，我们这一生就有目的、有目标。我们这一生呢，就活得有意义。来匆匆，去匆匆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生。但今天呢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去哪里？所以，圣经告诉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呢，让我背给大家听。就是约翰福音3:16，上帝爱世人。对不对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叫我们信他的就得永生。永生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。如果今天我们有永生，那今生，来生有永生，今生我们就有盼望。我们有盼望的人生，就不是痛苦的人生了。信耶稣呢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啊。他有三个没有，就是没有信神，没有行善，也就是也没有，怎么讲价值啊，没有寻求。但信耶稣的人呢，有三个，有三个什么呢？信耶稣所得，首先我们有平安。我们看看这个，回到这段这个经文里面来看，这另外一个人叫做拉撒路，比较一下，拉撒路。拉撒路，他还是个讨饭，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他的生活，他的家庭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都知道不好，都不是很好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他就是相信上帝的，因为如果他没有相信，他不可能被天使接走。他就是因为他有相信神，虽然生活很贫困，工作的没有工作啊，身份很卑微，但是他却是有信心，有神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着他有这样的相信，我们看到他虽然每一天呢都被人家放在他的这个财主的门口，没有人理他，只有口来贴他的窗，他没有半句怨言呢，他没有半句怨言，可见他心中有平安。平安不是来自我们的物质的东西，平安是来自神。今天你拥有这么多，你心中是否有平安？平安来自有盼望， 今天我们国庆日，今天晚上啊，已经开始了，有这个群众演说，几点开始啊？我忘记8点了，还没开始，还有15分钟。其中有一个我们的部长啊，他要讲一个题目很重要的，就是希望，希望。你们来这里工作，当然有个目标，对不对？要有一个希望。如果没有希望，你还有能力做吗？你没有动力的。哦，今天上帝要给我们不是希望，是盼望，永恒的盼望。啊，在世上呢，你找不到真正的平安，到处都是很乱的。有人这么说。中行，中行是什么？中国中行，这银行了，建行对不对？中国有建行吗？没有啊，还有农行对不对？中行、建行、农行，行行出事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天天下跌，这个是讲股票的，天天下跌。哦，最近有没有下跌？有啊，上了一点又下了很多。所以有些人买股票啊，真的是提心吊胆的，啊。那么在股票里面有什么主板、小板、三板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时他写的这个时候是当时在那个风那个经济风暴，他说板板完蛋，农民、市民、股民、家家难民，变成难民，家家难民，哦，股市、楼市、车市，世事伤心。股票、钞票、彩票，票票害人，啊，横批不得安宁。真的，如果你是着重在这些东西呢，你的心是不得安宁的，不得安宁。我是这个东西呢，是从中国一个部落抓出来，蛮有意思的耶稣就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16章，请你打开了约翰福音十六章。约翰福音16章，也是在新约圣经124页，16章33节。这里耶稣讲一句话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可以放心。”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的确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只有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平安，因为耶稣是神。有神在我们生命，有神与我们同行，就算再苦难的这个环境，也不过是暂时而已。因为过后我们要进入到永恒的平安，我们有盼望。啊，今天如果你只有钱，但是死后你都不知道去哪里，那是怎么判？没有，提心吊胆，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。相信耶稣有出路，其他的地方没出路。相信耶稣就有，耶稣才有出路。为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呢，没有人能够到。”父那里去，就上帝那里去。我们看看那个讨饭呢，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，这个主要的这个段经文了，就不要把它翻散了。你看，后来那讨饭死的，那个财主也死了。好，讨饭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。他就在阴间里受痛苦。我相信这个，他们这两个人的葬礼有点不一样，一个有钱人的葬礼，一个没有，一个是乞丐的葬礼。这个事情把他埋了哈，处理掉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再怎么处理，这个只是表面的，最重要是灵魂去哪里。 这个台主可以很隆重，这个葬礼可以办得很有出色啊，以为这样办就可以上天堂吗？就可以把他送到他要去的地方吗？这个是人在欺骗人的。最重要是你信耶稣，你相信上帝，你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。你不相信神，你就到阴间，就到在这个财主那里。财主虽然有钱，但是最后在阴间里受痛苦，知道吗？不一样的结果。拉撒路在这个我们说亚伯兰的怀抱里受安慰，啊，这个财主呢，却是在阴间受痛苦。今天唯一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离开阴间受痛苦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。为什么人要到阴间去？因为人都犯了罪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死。你不要说我没有犯罪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犯罪，他不用死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死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死后呢，不是说没有了，死就算了。圣经告诉我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死。死后什么？有审判，那才是重要的，那才是重点。审判，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，我们要向神来交代、交账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得到，但上帝一切都看得到。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赶快来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是唯一我们的出路。约翰福音第3章36节告诉我们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啊，得不着永生，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。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要赶快回来悔改，来归向神，来相信耶稣，因为上帝耶稣爱我们，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人活在罪恶里面的痛苦呢，只有耶稣。只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够得到赦免。没有人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不能够赦免你的罪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你的罪做什么，只有神。所以他愿意离开他的宝座，为了你和我，来到这世上成为人。有哪个人可以这么做？而且神愿意这么做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人算什么？他愿意为我们死，他神可以帮我们毁灭掉的，他再重新创造另外一个世界，他可以的。但是神却爱我们，而且将他自己为我们摆上，为我们而死。所以今天，如果我们拒绝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将来要如何逃离？逃避神的审判呢？今天我们在这里都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，那你自己要做决定。如果你逃避，你今天拒绝这么大的救恩，你以后要怎么逃避神的愤怒？这个你自己要去酌量。这个财主看到这个亚伯拉罕，哦，看到自己在阴间，他就怎么说？他就喊着说："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素来，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浇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。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，千万不要以为我死后什么都没有，一走百了。我刚才讲的就是死后就有审判，审判在哪里？在阴间。阴间是永远的地方，不是说我在那边1年、2年。"有人说，坐牢嘛，没关系的，时间出来还是一条好汉，对不对？但是阴间呢，是永远的。什么叫做永远？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。你有的人你在，如我不晓得有没有到过， 去参观一些地，那不是，参观一些什么监狱，监狱有吗？有谁到过？我们新加坡有那个监狱，曾经有开放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放？啊、哦，里面的房子那个墙壁的，大部分都有人会在画线，画线为什么要画线？算日子嘛，对不对？还不知道几时嘛，因为他们没有手表，他只能跟我说：“哦，我一个晚上过了就画，我大概住了几天哦，希望能够他画，就是说他希望有一，他还有希望有一天总会画完，对不对？有个希望他会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永恒呢，你再怎么画也没有完的。”昨天还是今天，今天还是昨天，永恒的，没有时间的，永永远远。那这个地方如果是好的地方，是安慰的地方，那就很喜乐；如果是阴间受痛苦的地方，那就完，就是不敢去想。我们在那边受苦，这个灵魂是烧不死的。我们的灵魂是要永远在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要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是圣经讲的，在那里是永永远远。而且到那里，你不可以说，半路说，上帝啊，我悔改了，让我换地方吧，换地方吧，啊，我在。我们在这个监牢里面，如果有好行为，可以换一个好地方，或者是让你可以说提早释放，没有的啊！你看到那个有巴人在说，你我之间有一个深渊，我们是不能够到你那边，你也不可以到我们这边来，是不可以换的，已经定了。啊，没有的换，大局已经定了，到那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在哪个时候可以换？这个时候，你我这个时候可以换地方。你决定要去哪里，你自己想一想。那你要做决定，你不要只想而已。我想去那边，但是你却不做决定。你没办法到的，好像你要搭飞机到回老家去，回连云港或者回中国哪个地方，啊、哦？你不只是想，你要有行动啊，你要搭上这个飞机啊。今天神已经给我们开了这个机会的门，你要进来。你不要说我在那边想要进去，但是没有进来，没有行动是没有用的。啊，这个财主啊，他知道他已经没办法改了，也没办法改变他的环境，改变他的情形。他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？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。他说：“我主啊，27节，既是这样，既然我没办法改变了，我在这里叫永永远远。”但是我还有五个兄弟，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们还活着啊，还没到阴间来。我有五个兄弟，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我的父家去，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这地方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千万。我们有一句话，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：地无门。你却要闯进来，天堂有门，你却不走。今天的确，上帝已经为我们开这个天堂的门，有门给你开着的。地叫你不要来，上帝叫你不要来，但是有的人还是要偏偏起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千万要怕。 上帝有告诉我们，不要怕人能够杀我们，他们只是杀我们身体，也杀不了我们的灵魂。要怕的是神，他不但能够杀你的身体，也能够毁灭你的灵魂。怎么毁灭？但我们灵魂是不能够毁灭，灵魂在所谓毁灭，就是在地里面受永远的苦，那个火在烧的，黑暗的地方，是一个很无法形容，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耶稣要来，为什么耶稣要来？就是不要让我们去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很苦又是永永远远的地方。如果今天这个是一个小事的话，耶稣不用为我们做这么大这么多这么大的事情，搞这么大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灵魂是无价的，圣经有讲，就算你赚了全世界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？好，这个财主他马上想到他的五个兄弟，也就是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人，他说：“请你打发拉撒路去，如果他们可以跟他这个拉撒路死复活，可以跟他们做见证呢，他们会相信。”啊，摩西说：“啊，亚伯兰说，不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摩西跟先知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圣经，我们这本圣经。”摩西代表神的律法，先知代表上帝的警告，先知就是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神的愤怒一直在累积，神很容忍，但是有一天他将要来审判所有的人，审判这个世界，时间要到了，天国已经临近，圣耶稣这么说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，就是这个福音，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跟你讲。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只要我看到，我就会相信。”如果一个人死了复活哈，来跟我讲，我听了我会相信，我会相信他。不是这样。就算有一个人复活，今天来告诉你他要相信耶稣，如果你的心还是刚硬不顺从上帝的话，就没有用的。如果是有用的话，曾经有人在耶稣那个时候啊复活，其中一个名，另外一个人啊，同名字啦，那都不同人啦，他也叫拉撒路，他有两个妹，两个姐姐啊，不是妹妹，两个姐姐，他是从前复活的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当他整村的人都知道他曾经死了四天，已经埋葬在这个坟墓里面了，但耶稣却叫他活起来。这些人看到这时候，他们相信吗？他们相信耶稣是神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接受耶稣，不肯听从神的话语，他们心很刚硬，他们想什么？他们想要除掉拉撒路。因为拉撒路这个见证，他耶稣是救主，拉撒路见证呢，上耶稣所讲的是真实的，所以他们要除掉这个拉撒路。你可以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有些人呢，听到真理啊，他们知道是真的，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接受。你是不是这种人？我是不是这种人？所以亚伯拉罕也对这位财主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的。”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只要给我看神迹，我就相信。”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，有多少人相信？有多少人相信？今天不是神迹，是你的心，你的心。赶快做个决志，不要做一个迷茫的人，不知道选择。一个人选择很要紧的， 今天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信仰？因为一旦你做出决定，就决定了天堂和地狱。所以，请问你要上天堂吗？大家都要上天堂，对，感谢主啊！有一个故事是有这件事这样发生的。有一个人呢，他说：“我不要相信耶稣，我不要做决定了，不是说都不要相信，我不要做决定。”他说：“听说天堂太好，我不配进去；地狱太恐怖，我不敢，我不要去，我要住在这里，我永远住在这里。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都要走，但千万不要拖太久，要抓住机会。”因为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的，时间也不是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要抓住机会，然后不只是抓住机会，要采取行动，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或者是说，用一个俗语啦，改变你的命运。我不相信命运，但是这个命运另外一个意思。相信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命运，就是上天堂，改变你的人生。千万不要再说明天，明天。圣经有这么对另外一个财主啊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这是同一本书啊，同一本书。再往前翻，84页，84页。84页，12章20节，神对这个财主，这个也是一个财主啊，他也就是一心一世都只是为钱而忙碌啊。这耶稣有讲啊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他们就用了一个比喻，讲到一个财主，他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想：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？在第18节了啊，又说我要怎么办？开了仓房，盖得更大，然后呢，哇，把一切的粮食啊、财物啊都囤积起来，然后呢，就对自己的灵魂说：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寄存。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他以为他的灵魂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满足啊，但是上帝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今天晚上啊，要你的灵魂，你要归给谁？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？别人拿去了，不是你们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给他看到了，圣经给我们看到了，你的灵魂要做准备，你要为永恒来做准备。你为自己的灵魂做好准备了没有？不是说你有钱，你的灵魂就准备好了。这些身外之物的，担不起的。我们所做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到最后要归给谁呢？所以凡为自己积财的，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，也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活着这段时间呢，几十年的时间，是要为永恒做准备的。所以好好利用我们这个时候的时间来为永恒做准备，不要让这个时间溜了，这个机会跑了，那就没有的，那时候就没办法再准备了。所以千万千万记得，不要再考虑明天，今天晚上就好好考虑，今天晚上就赶快来接受耶稣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？很难想象的，有谁能够想到明天还活着呢？ 当然，我们都以为明天还有明天嘛，但是很难讲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经文，雅各书，这也是很实际的。雅各书也在新约啊，在后面，请你打开到雅各书，也就是在这个267页。267页，267页，后面对的，267页。4章13节，有人这么说啊，你们有话说，哦，这个是很平常的，每个人都会这样讲。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。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霎时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不见踪影了，就不见了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这样，像他们，像圣经这么讲嘛，我们都会有。好啊，我来新加坡。挣钱，啊，挣个一两年，我回去盖个房子，娶个媳妇啊，有没有？都是这样安排的嘛。我有计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安排，有目标啊。我们都是目标，都是短暂的。你们想到更远的呢？你的灵魂的归宿，那永恒的归宿呢？当然，为这个以后这个做准备。要盖房子，要赚钱，要有目标，这个是不是错的，也是好的。但是不要只是停在那里，不要只是说你这一生只为这些东西而活，那你太无知了。这些固然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灵魂的归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我的生命是什么？有的人很壮啊，他说没有事的，很难讲的。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，有没有看过云？有的没？看到呢，在当我们在地上看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很美啊，一朵一朵的白白的云，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东西，对。那么我们就采云阁，对不对？可以去采云吗？可以去抱下来吗？看起来是，我们说英文是 solid 的，是凝固的、坚固的，对不对？云看起来是好像一样东西，可以让我能去抓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坐飞机上去的时候，在这个。我们飞机通常你从中国过来的时候，它飞得多高？你们知道吗？33000层到35000层之间，刚好在银海的上面。它下飞机，你就会通过那个银海，有没有？这个云呢，看起来是固体的，但是当你去抱着它的时候，却是空气的，是不是？云是不是空气？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的，很多东西你看了，好像是哇，很漂亮，你抱啊，没有，都是空的。你抓，你在抓鱼呢，捕风捉影。传道书说，出现霎时就不见了，很快就不见。你看，这个云，它的变化很快。现在是这样，待会又不是那样，过后就不见了。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如此，非常好的比喻。那你是否做好的准备？就是帮助我们今天呢，从这个财主啊，这个比喻啊，这个故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样。你要做哪一种人？你要做拉撒路呢？还是做财主， 今天感谢神呢，我们还是那个属于那个五个兄弟，还可以变，还可以换位置、换地方，不要等到那里才来换地方都来不及了。现在就赶快换，哦，换朝这个天堂，上帝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天家，而不是地狱。不是你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您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，我们是否愿意。有这样的一个结局，就在于今天我们怎么样做的决定。主，你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乃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你爱我们，但我们人却犯罪，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，我们离开了你，我们背叛了你。我们本是，这时候我们因着犯罪，我们成为了本是要往地狱去的。但是神啊，你却爱我们，你来到这世上，成为人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。你为我们死，你为我们流出宝血，因为刚才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够得赦。所以你一定要为我们死，你尝了那死亡的痛苦。使到我们今天，因着您得胜的死亡，我们再次能够得着那永生的盼望。感谢主，我们在这世上只是短暂之时，很快的我们要离开这世界，但我们要往哪里去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对，都能够清楚来做决定，让我们。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使我们知道今生我们有出路，而不是无路可走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心里来动工，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感谢你真正的平安乃是在耶稣里面，在这世上，在这所有的属于世界的都不能够满足我们，只有神你才能够满足我们。所以，亲爱的主，求你继续的动工来拯救灵魂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